大家好，欢迎收听多元方程式，我是遛弯大爷，
我是闲逛小妞。
大家好，我是遛弯小爷。我平常关注的领域是城市研究和资本运作方面，平常关注地产比较多，所以说在这次讨论中能对两位有一些非常客观非常实质性的输入吧。
关注智慧城市这个领域的话，最近有一个非常大的新闻啊，就是谷歌母公司它旗下的这个 Sidewalk， 它宣布停止了这个他们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一个智慧城市的一个项目。这一条新闻其实对于所有我们关注智慧城市这个领域的人来说，都还蛮震惊的吧，是一个挺大的一件事儿。我们这一期就从我们各自自己的角度，然后来讨论一下我们对这整个这个项目的一个看法吧。
我一定要说一下，今天的题目是我起的。为什么说是灯塔岛呢？因为这个项目确实是，无论是它主观上还是客观上，它其实都是想做一个这样的智慧城市的一个标杆性项目。应该因为一般正常来讲，一个项目应该是他们已经建成之后才会做大肆的宣传和宣扬，因为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但这个项目是完全反其道而行，是在它还完全没有诞生，大概是一七年吧成立的时候，就已经是喊出口号要做这种全球的未来城市的标杆。然后所以当时是在他们还没有真的能拿得出来东西的情况下，就已经要在做这样的一个宣传，就是可谓最开始是非常非常的高调。而且最开始他们确实拿出了一个本子，就是在讲怎么样通过技术手段来改变我们整个城市，是给人一种很耳目一新的感觉。这是大概2017年左右发生的事情。然后之后的话，他们也是就是蛰伏了一段时间嘛。然后在这段时间内，这帮人，因为我之前跟那个 Sidewalk 这些人是真的有接触过有交流过，我知道他们其实主要就是在全球搜罗各种各样的好的这种想法，然后跟这种全球各种各样的智慧城市未来城市的从业者进行交流，然后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就是博众采之长，然后把所有的好的想法都拿过来。最后就是去年本来应该是2月份他们应该发布他们的就是他们的发展规划导则，然后后来推到了6月份，终于发布了他们备受瞩目的那个设计规划导则。然后他们的这个东西跟其他的我们常见的智慧城市或者我们常常听说的这样的一些类似的智慧园区项目最大的不同，就是我自己感觉它是真的是第一个项目试图把空间设计跟数字技术完全的结合在一起，而不是仅仅的在一个空间上加载了很多数字设备，这是有本质区别的，之后我们可能会谈到。然后还有一点很不一样的是，传统的智慧园区项目一般来讲是比如说地产商和一个科技公司进行深度的合作，然后科技公司可能会建一些比如说数据中心啊服务平台，这种是比较常见的。但是 Sidewalk 这个项目非常不一样，它是自己本身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就很有野心，它整个团队包括建筑的基础设施的软件开发的，然后各种各样的做设计的做政府关系的，就是这个整个这个团队是想把所有这些各个领域的人真的大杂烩一样的混合起来，然后聚集到一起来做这个项目，而不单单的是比如说那个搞地产的人负责开发，然后搞技术的人提供设备，这样的一种简单的一个甲乙方的关系。我觉得这几个点吧，都让我觉得这是为什么这个项目在它诞生之初就受到了全球瞩目，然后为什么我们会称之为所谓的灯塔。然后当然它现在决定不做了，对于从业者或者是对于关注了 Sidewalk 这么久的，就从头一直在关注它的人来讲，确实是还是有不小的震动。
小爷，从你的角度来说的话，你最初是怎么知道这个项目？
其实我最初知道它这个项目最重要的是因为它是谷歌旗下的公司做的。我觉得相对于很多不是一直跟进这个领域的人关注这个项目，也是因为谷歌，很简单的原因。然后刚刚你说的三个点，其实我倒有一点知道他们的根本原因吧，或者为什么是这样做。首先他不是说诞生之初做了很大的宣传嘛，因为谷歌是一个互联网的公司， 所以说他的思维就和正常的地产开发不一样，他可能就像我们做任何产品做任何的电商一样，他会先做宣传，先引流，那这个流可能在电商里面就是人流和信息流，去关注他这个产品，可能会拓客，可能会卖得更好。那在这个项目中他引流，这就是第一点，引资金了。因为他不管互联网公司再多么庞大，他的在实际项目中的融资并购的能力还是非常薄弱的，因为这里边很多东西是不是能通过数据和技术能够实现的，他可能很多这个经验的加成还有本地的资源关系，所以他首先要引资金流，第二就是引人流，因为他这个地块想要塑造成他一开始想要的样子，他需要很大的具有很大的人才缺口。那此外呢，他还要把一些居住的人引进来，这样的话才能产生更多的数据，才能塑造价值。所以这是我对他一开始他为什么这样宣传的一个理解吧。第二就是尝试这空间设计与数字技术相结合，也是因为他是从互联网公司起家，因为他盯的利益盯的蛋糕其实跟正常的地产开发不一样的，他盯的蛋糕应该还是产生的一些数据能给未来能给他这些互联网业务啊和其他的相关产品诞生一些客户数据、客户反馈数据和客户需求数据，所以说他会把数字和空间结合得非常紧密，因为在他的经验、在他的能力之中，空间的设计、空间的运营是没办法给他诞生利润的。那第三个就是这个跨学科的团队，这我觉得确实是一个他的优势，他会把各个学科的人放在这个项目的开发决策和设计里面，这样的话可能在每一个环节会避免掉之后的很多风险吧，他会把风险前置，这是我觉得他做的很好的地方。
那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其实是都提到了互联网公司和一般地产公司，像互联网公司我觉得他们是有那么 一点点，就给我的感觉是有那么一点点用做产品的思维去做这种方面的开发，你们觉得这种思维方式它有什么问题吗？还是或者说他们有什么优势特点？
其实产品对于地产商来说，其实你做一个小区啊，做一个 shopping mall 它也叫产品，其实这个产品思维都不是很准确。其实我觉得互联网公司跟地产公司不一样，就是它是场景思维，它可能会塑造一个空间，这个空间中可能有一些移动的电车也可以收集客户的数据，收集我们这个小商小贩的数据啊，这是一个场景。那么它所有的工作都围绕这个场景去做，它会招这关于这个场景的所有的多元的这个专家团队，然后他们会针对这个单一的场景去做一些资源链接，这是互联网公司非常强势的一点。他们在做自己的这个互联网产品的也是，就是单一的产品，就是单一的事业部、单一的部门、单一的团队，他们就全力攻坚这个东西。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可以全力呼叫这个总部支援，然后总部会把相关的这个专业团队配给他，然后大家一起完成这个 case。那这个地产不一样了，地产它更多的是效率是依托于它的组织架构的，它的组织里边可能就投资设计、成本、采购这么一条链，那所有的项目来之后都卡在它这个流程里面，它自上而下一起走的，所以这是一个不同视角、不同顺序的一个方式，这是我的理解。
我的感觉是，就是互联网公司所说的产品，他们所做的所有的产品大部分其实他们都是有点一条龙一把抓的感觉，就是在互联网公司你很少听到甲乙方的这个概念，当然他们可能也会有一些上下游的供应商合作方，但是更多的是他们自己会做，从比如说前期的用户需求的调研、市场分析，然后到怎么样技术架构把它做出来，然后到后期他们做运营，然后做数据分析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东西几乎都是这个公司自己就是自产自销，所有东西都是自己完成的。然后他们哪怕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东西会外包，他们这些东西也只是在他们体系之内就是纳入进来，就但是主干部分还是他们自己做。但地产公司我觉得有做产哪怕是做产品，同样是做产品，有一个思路很不一样，就是地产号称是 就是这个行业号称是全中国最大的制造行业，它的一个特点是从业者非常的多，然后每个环节都分得非常细碎，然后所有的人就是不同的公司只专攻在一个很小很小很小的领域上，一件很小的事情都需要非常多的公司一起配合一起做，然后整个就整个公司的运作来讲，整个的组织架构，你怎么管理这些人，你怎么把不同的完全不同专业，像刚刚小爷说的，像那个投资设计、工程、成本，这是可能完全不同的这样的一些专业领域，完全不同的一群人和公司捏合到一起，这是我觉得地产公司做产品的一个很不一样的点。这也其实为什么我想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谷歌自己建立了一个这样一个跨学科的团队，因为我觉得他的思维还是他要大包大揽，就是这些东西他还是要主要的抓在自己手里，这点我觉得是会跟地产公司还蛮不一样的。
那你觉得他这种是会不会是他的一个不好的地方呢？
我自己觉得这可能是他做不下去的一个原因之一，因为像这种科技型的产品，你可能开发人员几千个人，你养着大家，然后把这个东西全都做出来，走这条路是可行的。但是地产这个东西就是金额格外巨大，项目非常庞大，风险非常的大，然后涉及的人和事物也很杂。我很怀疑就是这种大包大揽式的方式是否真的能支撑得下去，因为你看现在在国内哪怕是最好的最头部的地产公司，在整个市场的所谓的市占率也不会很高，大概可能也就是四或者五这样子。但是科技公司像真的头部的那些，很有可能市占率都已经是七八十，甚至像谷歌这种在搜索领域可能还甚至更高。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感觉谷歌可能是想像之前他们吃科技，就是吃科技行业这样，想自己也把比较大的蛋糕吃下来，就是哪怕自己不吃下来，他们要找很多的供应商，但是也是以他们为主导的，按照他们的规范制度，他们建生态建平台这套思路来。因为地产不是科技公司，至少在国内很常见的一个玩法就是跟其他人的合作方式都是做所谓的生态联盟，然后我牵头，然后有众多小弟跟随着我，对吧？
对，
这个模式很常见。地产公司的话虽然也会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地产公司非常喜爱偏好的一些供应商们，大家肯定还是长期合作伙伴，但好像我很少听说哪家地产公司会搞一个这样的生态联盟，然后我做老大，然后带着一帮小弟出去一起打单，我好像几乎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情况。
这样只存在一个学术论坛方面会有这么一个组织。这个小妞说的对啊，这个我提供另外一个视角，就是他为什么没有做成，可能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就要讨论这个问题了。他为什么没有做成呢？就是我感觉他是互联网公司，那么这个项目是地产，可能他这个项目在他这个集团中的重视度和能够获得的资源到底够不够，因为它是一个撬动非常大资金份额的一个项目，但是他的互联网公司肯定无法占据到能到百分之七八十的，所以他这个项目到后期很有可能因为他不允许再多的这个沉没的成本就会放弃掉，这还是他的战略问题我觉得。第二个就是所有的房地产公司啊，他都是刀尖上跳舞的这种，他所有东西都会投融资啊，他可能这个月卖不出这个房子，下个月可能就要破产了，人家还不起利息，还不起这些债务逾期的利息，他一直是这套模式走的。他用的不是自己的钱，他可能只有100万的本金，他撬动1亿的项目。但是呢，互联网公司可能并没有这么大的这个比例，所以说他要做一个100万的项目，他可能就要拿出50万来。那这样的话，他可能就承受不起。
就我们看到一些媒体还是官方等等方面的一些报道，其实从里面可以看到整个这个项目对于他们来说的其实还是一个房地产项目的这样一个方式，整个这样子的一条收益链，是吧？
这个我倒有点不同的观点，我是觉得他们本子里其实提的很多东西还是一个产品化的思路。
对，
当然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会跟加拿大跟中国的国情不同，我在他们本子里看到了他们的商业模式，很少很少看到说他们要比如说最常见的地产的商业模式卖住宅赚钱，他 们那里几乎没有提，他们住宅强调的是可负担性，就是就在住宅这一块做的又很好像很政府视角的这种感觉，我要替政府搞可负担住宅，整体的一个思路上不是他们做的，其实是地产商做的事情，但是他们的整体的赚钱的思路不是拿地在赚钱，他们甚至后边提议，如果他们表现好，希望政府可以分税收给他们，然后给他们一些额外的奖励，就他们这整个的思路好像也还是我像我给政府卖了一个产，我做了一个 2G 的产品卖给政府，然后希望政府可以根据这个产品最后的表现再给笔尾款， 有点这种感觉，这个逻辑听起来其实不是很房地产。包括他提到了很多那个，他其实提到了他要把那个谷歌的总部搬到这个地方，然后会带动当地就业，但是他的带动当地就业也是完全对政府说的，完全没有提说，哎，这个租金上涨我是不是可以赚一些租金的钱，这些就是非常常见的这种地产商的商业模式几乎都没有提。它里边提的商业模式我觉得很多还是在做一些产品，当然他不提也有可能是他故意在回避，就是他不想以一个就是地产商这种来吸血或者是来怎么炒地皮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出现，有可能是以此来博得政府和公众的一个好感，这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我自己读他们的本子，我当时的一个感觉，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感觉，就是他们这些东西其实是完全可以拆开来的，就是每一个产品都是可以拆出来到其他地方落的，好像没有什么必要把他们这些东西都集合，就这个地方好像只是他们一个产品集中应用的一个场地，而不是说这个地方跟他们的产品是就是这个思路是真的，这个项目是一定要把这个产品就是结合得很紧的。
我觉得两个方面吧，一个方面我还是怀着这个敬意去看谷歌去做的这个事情，我觉得他们一开始初心肯定是产品化思路，会去靠它的这个数字和创新，靠技术给它带来一些收益，而不是房地产，他肯定有这个初心的。但是呢，他们这个团队，他们这个头部，你说他不考虑房地产，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房地产这个收益，傻子也知道高，就他在他这个做最初计划的时候，肯定考虑在内的。但他好，如果是好的话，那是 Plan B， 就是我如果真的我靠我的技术，靠我这套愿景，现金流吃紧的话，我动用这个地产商思路。第二个就是他有，他在他的测算表里是有，但是他在这个公众读本里面是不可能透露的。那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就是我们刚刚这个大爷小牛来交涉这个是不是房地产的思维。那这个地方我觉得需要澄清一下，其实房地产它又分很多，你们俩说的就是在国内比较常见的住宅，它属于急售型业务，就是我买了地，我盖起来卖了，一把梭，我有大部分资金回笼，我有很多钱了，我可以去到别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资管就是什么呢？这个楼还是我的，我要招商，他要给我租金，然后呢，我这个产业园我运作的好。政府还给我税收补贴，他给我奖励，然后呢我也可以很多，包括后勤啊餐饮啊这些东西，所有的配套收益都会有一部分是我的，我是来运作这东西的，我会把它一直持续10年到20年，把它运作特别好，这是两个逻辑。所以说它就是个地产项目， Sidewalk 就是一个地产项目，它的思维肯定是地产思维，只不过是它更偏向于后面的这个资管思维、运营思维，而不是我们常见的急售思维。
哎，说到这个，我其实想插一句，我自己是知道，国内的很多互联网公司也很想进军这个领域。其实你可以看现在美团也好，它还有一些什么，其实滴滴啊之类的，其实他们都会在做所谓的智慧城市服务、智慧交通。其实我觉得他们是有意的在把自己已经收集到的这些很好的线上的跟城市相关的数据想运营起来，想要怎么说呢，给他怎么说呢，利用起来，让他真的可以在城市服务或者是城市研究或者是城市发展方面有一些用。包括腾讯其实最近成立了一个研究院专门研究社会科学，这点很有趣， 就是他们的整个研究院我看了一下，就做了很多事情，就是他专门聘请了一些做社会研究的人，然后可能会基于他们很好很良好的一些城市服务数据，然后你可以做一些社会科学的研究。然后这个其实再回到谷歌这个问题上，是因为我觉得在国内其实是很，国内的政府是很喜欢，也不叫很喜欢，现在来讲很喜欢科技公司来拿地，因为觉得这样可以做产业，然后可以做产业导入。所以这套思路就是国内的科技公司玩这种智慧城市，打这个噱头去做事情，其实当地政府是很喜欢的。但是回到 Sidewalk 这件事情来， 谷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国外反而是这些科技公司名声很差，特别是谷歌，很久，真的很久很久以前，大家就有担心数据隐私，担心被监控，担心各种各样的一些什么数据安全的问题。然后谷歌还跑到了加拿大这样的一个，就是不是自己国家，也没有自己政府支持和推动的一个地方，然后就没有办法享受到像国内的这些科技公司在中国拿地的这些便利，所以反而是一个不利的因素。我猜他们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们去拿地反而会引起当地政府和当地很多民众的不满。这样的话，虽然不知道国外的整个地产的流程是什么，但是估计他们这样的话也很难把地价什么的谈下来。
觉得就说到了要害，就是在两个国家体制下，大家更仇恨哪一个行业。在中国大家就一直这个房地产行业就是人人喊打，但是自己又很香的那种行业，买了房子的话不想让房子跌，没买房天天喊房价贵，大家会对房地产有很强大的抗性。所以说到现在为止，房地产商变成了一种贬义词。然后呢，政府也因为公共舆论会非常的注意与房地产行业的距离，然后他会更欢迎互联网，欢迎这些非房地产的行业来参与到城市建设当中。有很大原因就是因为舆论原因，因为这些政府领导其实我觉得也心里清楚的，有很多99%的互联网公司要拿地都是假的，他们就没办法去把一个地块做得非常的完善，他们只能是进去工作，那这个楼谁来运营，然后这个街区这个交通该怎么组织，他们也没太多概念的，做不起来的。那相对于国外的话，可能这互联网公司就是起步很早，然后发展势头很猛，更加上美国这个股市，钱都在股市，跟中国不一样，钱都在房市啊，他们会更仇恨于资本。国外可能资本运作更多的就互联网和金融了，他们会仇恨这两个，这两个。反而对房地产他又认为是勤勤恳恳的这个劳模，可能大家对这个行业并没有那么鄙视，所以说我觉得这是根本原因。